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九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星期五2月4号谴责北韩1月30号发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称这个是平壤违反安理会决议的重大升级，意图在于破坏地区稳定。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在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举行了90分钟的闭门会议之后对记者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方式谴责这个非法行动。他代表阿尔巴尼亚、巴西、英国、法国、爱尔兰、日本、挪威和阿联酋驻安理会的代表发言，这些使节在他讲话时就站在他身旁。那次发射是当地时间星期日进行，是北韩四年多以来试射的射程最远的导弹。这位大使说，这个还标志着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纪录，一月期间的九次弹道导弹发射是北韩在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历史上一个月份发射次数最多的。美国国务院星期五2月4号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下个礼拜前往澳大利亚参加四方安全机制的部长级会议，推进海上安全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合作。四方安全机制所指的是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进行的安全对话。布林肯2月9号到12号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将会是他继去年9月份签署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伙伴协议之后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澳英美三边伙伴协议 AUKUS 包括一项为不是七国集团成员国家的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交易，加强针对中国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军事扩张的威胁。2月4号星期五，北京奥运开幕仪式进行当晚，荷兰公共电台 NOS 在他的推特账号说，该台记者在北京中国国家体育馆外进行电视连线直播时，被中方保安人员强行驱离镜头，导致连线报道中断。这个被摄像机全程记录的事件瞬间不胫而走。这段总长28秒的视频显示，并列的双人画面中，荷兰总部的女主持人坐稳在左边的镜头。香港近日每日都出现了超过100多宗的本土病例，而且源头不明病例的比例亦正上升。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五2月4号表示，为了尽快控制香港目前持续扩大的新冠疫情，港府计划很快向全体750万港人提供快速抗体检测试剂盒，最快可能下个礼拜就能够到位。林郑月娥在星期五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为了控制疫情蔓延，香港政府正在采取的措施包括了增加检测、接触者追踪和疫苗接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疑似公开爆粗。林郑月娥于2月4号星期五在记者会上公布特区政府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时，突然疑似讲出粤语的脏话，虽然随后立即更改，但有关视频片段在网络上疯传，一时成为网民的热话。林郑月娥在星期五出席的记者会时间长约一个钟头，主要是公布将全民派发自我快速抗原测试套装和增加检测量，亦会在马鞍山重设火眼实验室，目的是在竹篙湾隔离设施在有需要时将会接收无病征的确诊者，并宣布密切接触者需要在屋企居家隔离。林郑月娥陈述至记者会约23分钟之后就开始解释，担忧在农历新年期间恐怕有多跨家庭聚会和到达宗教场所的聚会，使到香港更难切断传播链。他接着说，需要收紧措施时就出现了口误的疑似讲脏话的场面。林郑月娥当时说，考虑到这个需要，我们在昨日的内部会议已经决定和公布，由今日开始政府会实行扩大特别上班安排至下个礼拜五，亦即2月11号，除了供应，除了提供紧急和必须及抗疫支援服务之外，公务员都是在屋企工作。香港政府新闻网有关特首记者会的各条相关新闻中，并没有故意辑录到这一段的视频，但在整个记者会的视频上在官方档案中仍然可以清晰听到这个疑似粤语脏话的单词。挪威的中央银行挪威银行星期五2月4号宣布任命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为下一届的行长，他就在今年较晚时候北约秘书长任期结束的时候接管挪威央行。挪威银行在他的网站的一份声明中宣布了这项任命，声明说斯托尔滕贝格是由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任命的。斯托尔滕贝格将会接过现任挪威银行行长奥斯丁奥尔森的职务。奥尔森自从2011年1月1号以来就一直担任这个职位，将在本月底退休。今年62岁的斯托尔滕贝格曾经担任挪威首相，还在1996年到2000年出任过挪威的财政大臣。他之前曾经表示，如果被任命为挪威的央行行长，他会在10月1号卸去北约军事联盟的职务之前不可能上任。美国新任驻日本大使伊曼纽伊星期五2月4号在东京拜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承诺他将会全心全意地努力加深美日两国同盟关系，而岸田文雄则回应称期待你为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更加发展而大显身手。根据日本外务省会后发布的一份声明，两个人讨论了中国越来越强势的军事行动、北韩越来越多的导弹试射以及其他地区性问题。双方还表示要在应对乌克兰危机上进行密切的合作。我向首相承诺，我每日都会为了同盟的理想而全心全意地工作。伊曼纽尔会晤结束之后向记者是这样说的。伊曼纽尔曾经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不单止美国政坛关系很广泛，而且与现在的拜登总统关系密切。伊曼纽尔还曾经多年担任过美国芝加哥市的市长。由于芝加哥拥有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两支球队，小红队和白袜队，伊曼纽尔还为岸田赠送了两件特别的礼物，这个就是小红队和白袜队的球衣，两件球衣的背后都印住岸田一霸。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有外国传媒独家披露，美国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唔好去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仪式，但系遭到拒绝。人权组织话佢咁样嘅做法无视人权暴行，其秘书长地位可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星期二2月1号报道，美国曾经劝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不好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但是遭到拒绝。古特雷斯对他的决定提出的理由是不能够再冒犯中国这个联合国主要大国了。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已经在北京时间星期四2月3号晚上乘搭同一班飞机飞抵抵达北京，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和相关活动。外交政策杂志的这篇报道根据三位了解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大使谈话的驻联合国外交消息人士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私下劝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不要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报道说，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明确表示他打算前往北京之后，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就要求秘书长至少在那里提出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担忧。报道根据两位外交人士的话讲，古特雷斯话俾美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听，他参加了美国总统拜登召开的民主峰会，已经激嬲了中国。那次峰会，台湾政务委员唐凤亦都参加了，因此他不能够再冒犯中国这个联合国的主要大国了。报道说，古特雷斯出席2月4号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肯定了联合国对北京主办冬季奥运会的支持。美国和其他西方政府则采取了外交抵制或者是拒绝派政府代表参加立场，来到抗议中国在新疆以及其他人权的侵犯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包括联合国、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国际组织和世界多国人士纷纷表达对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支持和期待。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话，出席冬奥会的32位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名单显示，时至今日， 美国发起的所谓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行动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笑话。古特雷斯秘书长至少可以追随他的前任潘基文的脚步，后者在索契冬奥会之前公开和私下里面都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权问题。人权观察亚洲主任李查森说，但这位秘书长似乎连这一点都不愿意这样做，这样令到他处于一个可笑的地位。他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谈论到奥林匹克休战，然后他前往北京，对中国政府和受迫害的人民之间缺乏奥林匹克休战的情况却只字不提。李查森表示，古特雷斯的出席给予外界这个活动的合法性，因此给予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及其议程予以合法性，不仅在于他们在中国怎样统治，还是在于他们在外部如何统治。李查森接着说，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秘书长会出现在习近平的旁边呢？而习近平政府正在竭力破坏联合国，至少破坏了联合国的人权机制。1月24日，古特雷斯发表声明称，这次奥运之行不是政治访问，这次访问是应国际奥委会的邀请，符合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之间非常稳固的伙伴关系。古特雷斯说，我们认为奥运会是当今世界团结的可能性，互相尊重的可能性，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人民合作可能性的极其重要的体现。当我们看到仇外心理、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反犹太主义、反穆斯林仇恨在全世界蔓延的时候，这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说，我认为奥林匹克理想是我们必须要珍惜的东西，这个也是我要去参加奥运会的原因，这个和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政策的看法是无关的。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都不愿意公开去批评中国的任何行为，尽管他声称会私下这样做。我认为联合国愿意做的事情与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认为联合国应该做的事当然包括派一名调查员到新疆调查那里的情况，并早就应该发布新疆局势报告。葛莱仪说，外交政策杂志报道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拒绝美国和欧洲要求他的办公室立即发布一份期待已久有关新疆局势的报告。去年底，该办公室曾经表示报告会在几个礼拜内就发表了。外交政策杂志报道说，1月28日，高级专员的发言人证实该报告不会在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前发布，这就引起了西方政府和人权倡导者的担忧，即联合国可能为保护北京免于在奥运会前夕必须面对国际谴责的尴尬而推迟发表该报告。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所看到的这样，这份报告一直被推迟，这个使得很多国家对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感到忧虑。葛莱仪说，我个人认为应该进行一次调查访问，报告应该详细披露什么是专员可以看到，以及什么是他不被允许看到，什么问题有了答案或者是没有答案。李查森认为，作为全球最高级别的人权外交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应该只被一个关注所驱动，这个就是保护人权侵犯的受害者，并为他们伸张正义，这个是他的工作，这个是他的使命，这个是他应该要这样做的。李查森说，如果好像北京冬季奥运会这样的事件都可以影响到他发表有关世界上最强大政府之一所犯下的最紧迫的人权危机之一的报告的时机，这个是荒谬的。他的义务不单止是对中国政府，他的义务是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受害者，他要做这件事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发表这一份报告，作为正式调查和起诉涉嫌危害人类罪的中国政府官员的第一步。李查森补充说，葛莱仪认为，外交政策杂志的独家报道只不过是中国的影响力及其在国际组织幕后利用这种影响力的最新证据。我们不单止在联合国看到这一点，例如我们在世界银行当然也在联合国机构内看到了这一点，不单止是那些由中国人领导的机构，还有那些中国刚刚与当前特定负责人建立了密切关系的机构，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看到这一点，中国显然利用它的影响力去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很多技术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 发自纽约的报道。俄罗斯同西方关系紧张，各方都在等待紧，观望普京下一步将会怎样反应出牌。马上开始的俄中领导人北京会晤可能会对局势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有分析认为，俄中关系虽然好，但未必永远一成不变的。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月3号已经动身前往了北京会晤中国外长王毅。俄罗斯外交部说，两个人会晤是为随后即将展开的普京与习近平峰会做好准备。普京3号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到访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普京说两个人会一起前往北京。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二号表示，俄中两国外长会晤肯定会涉及到俄罗斯与美国以及北约的关系和相关安全议题。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博科夫两个礼拜前在莫斯科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亦都讨论过相同的议题。利亚博科夫一月初曾经在日内瓦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会谈。將會陪同普京前往北京的烏沙科夫說，這次普京北京之行將會簽署十多份重要合同和協議，兩個國家將會發表針對當今國際事務議題的聯合聲明。這份文件會反映出兩國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包括最近各方都關注的國際安全議題。他還表示，與過去正常情況下普京訪問中國不同，這次受疫情影響，中國限制代表團人數，普京代表團規模因此會很小，僅包括一名負責體育的副總理，還有能源部長、俄羅斯石油公司總裁謝欣。他還提到，俄中將建立金融機制防備美國和西方的制裁。普京啟程前夕在中國官方傳媒上發聲，他提到要吸引中国投资和技术开发远东，仲强调与中国领导人在很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看法相似。俄罗斯传媒说，习近平将会设午宴款待普京，这个被认为是普京这次访问中的最重头戏，因为这种小范围的交流能够帮助习近平了解普京的一些战略意图和思维。莫斯科的很多国际事务分析人士都说，普京在東歐製造這場危機的時候，就連在一線談判的俄羅斯外交高官、有官方背景的一些知名戰略問題學者，可能亦都未必真正了解到普京究竟想要得到些什麼，以及普京的最終目標。他們同樣亦都可能沒辦法知道普京手中的牌和施壓工具究竟有多少，所以這次北京午宴可能會為中國領導人提供難得的機會。但另一方面，這些分析人士都認為，作為目前世界上執政時間較長的領導人之一，普京更受過克格勃式的專業訓練，這樣令到普京在很多會晤中都習慣地將談話對象當成潛在要招募的線民，談話過程更加是真真假假，試圖影響對手，因此很難講話通過這次午宴雙方都能夠得到各自想要的東西，或者在交流中真的能夠投機密契。在普京與美國和北約的這一輪較量中，中國是不是完全倒向俄羅斯也都令人懷疑的。很多分析都認為，北京可能樂見普京不停搗亂和輸出威脅，這樣就能夠令到美國分散力量，減少關注中國，但北京亦都未必真係願意睇到危機局勢不斷升級，最後發展到普京大打出手。同時，中國可能亦都喺度密切關注局勢發展，尤其特別係在意俄羅斯最終係咪能夠同美國同埋西方達成一籃子嘅交易。一旦有關歐洲安全嘅新遊戲規則被制定同埋紅線最終被劃定之後，唔單止美國可以完全抽身聚焦中國，俄羅斯亦都能夠成為美中角力的旁觀者。俄中之間難能達成一致體現在很多問題上的。在南中國海，俄羅斯將自己當成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另外一股力量。俄羅斯不單止大規模武裝訓練越南海軍，更加積極幫助越南開發南中國海地區的遊戲資源。俄羅斯和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印尼、汶萊等國家在南中國海的遊戲資源合作亦都日益密切。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 除此之外，中國仲一直強調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在聖彼得堡經濟論壇會議上，被俄羅斯吞併的克里米亞地區的領導人因為中國代表團的反對，甚至無法參與雙方的談判。尼科利斯基說，有很多議題俄中雙方都不太方便過多觸碰和提出來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國從來都不承認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一部分。在吞併克里米亞問題上，中國並不支持俄羅斯。尼科里斯基說，在莫斯科和北京醜近的表面之下，俄羅斯卻有聲音抱怨雙方的很多交流合作並不平等。例如，雙方都講好了分別在對方的傳媒上發表同等數量的宣傳文章，但每當俄羅斯準備好的有關材料不符合中國口味時，中國就不會發表。俄羅斯社會亦都有聲音不滿意中國能夠在莫斯科郊外開辦中共六大會址紀念館，俄中邊境俄方一側一些紀念館都完全對外開放，但是中國邊境一側有關講述中俄六十年代邊境衝突的紀念館卻禁止外國人參觀。烏克蘭、格魯吉亞、東歐和中亞地區很多國家的蘇聯和列寧塑像都被推倒或者是被移走的，顯示這些國家大力清除蘇聯影響和蘇聯統治的痕跡。但讓俄羅斯同樣不滿的是，中國東北一些地方過去非常醒目的很多蘇聯紅軍塑像近年來都被從市中心走到別處。俄羅斯的時事分析人士認為，普京今年快將70歲了，一旦俄羅斯國內政治氣候改變，沒有人能夠保證俄中關係永遠一成不變的。以上是美國之音台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中國允許海警部隊亦即海警機構使用武器的海警法實施到今年2月1日剛剛滿了一週年。過去一年，中國海警船隻駛入日本領海的頻率創下歷史新高。專家表示，海警法的規定與國際法不同，中國海警船在爭議性的海域出入容易造成武裝衝突，日本應該強化夥伴關係制衡中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2022年2月1日為中國施行海警法滿一週年，中國海警法規定，在中國聲稱的管轄海域之內，當外國組織或者個人不服從中國指令的時候，中國海警機構工作人員可以使用武器。出現在尖角諸島，就是中國的釣魚島周邊的中國海警船，有些搭載了類似機關炮的裝置。去年一年當中，中國海警船隻駛入日本領海累計總共40日，創下了歷年來的新高。中國海警船在包括領海外側在內的活動從未中斷。日本海上保安廳長官奧島高宏1月19日在記者會上面嚴肅地表示，雖然隸屬於海警局的船舶動向並沒有大的變化，但是現場情況依然嚴峻不容樂觀。日本政府質疑中國海警法和國際法的整合性，對於中國海警船在爭議海域履行職權表示不滿。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學教職明治學院大學法學部教授學田信表示，日本政府認為中國海警法的規定和國際法並不一致是問題的所在。他對美國之音說，例如海警法第三條有關中國管轄海域以及它上空的適用範圍，雖然沒有規定管轄海域的具體定義，但是按照2016年8月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管轄海域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水領海、地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其他海域，其草案之中亦都有幾乎相同的規定。學田信指出，海警法的規定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不同，而提出了自己的海域主張，他所造成的海域爭議令到日本感到棘手。台灣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第一副會長陳文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自稱海岸線長達18000公里，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可主張的管轄海洋面積大約是300萬平方公里，但是這些所謂的 管轄範圍大多數同周邊國家存在住領土同主權嘅紛爭，亦都就係所謂嘅爭議海域。
日本认为早在1895年之前呢，这个日本经过冲绳县政府多次实地考察之后呢，认定尖阁群岛呢为无人岛，且未受过这个清朝或其他国家的统治的痕迹。
陈文甲话，日本认为早在1895年之前，日本经冲绳县政府多次实地考察之后，认定尖阁诸岛为无人岛，而且未有受清朝或者其他国家统治的痕迹。1895年1月14日通过非公开的内阁会议，将尖阁诸岛以无主土地先占的规则纳入领土范围。二战后经过美国托管22年，在1972年移交给日本新成立的冲绳县进行管辖。同样的，在南中国海，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主张亦都受到区域内国家以及域外大国的否认。尤其菲律賓同越南對中國聲稱的九段線的講法一直抱持反對的態度，其他在黃海上面同韓國以及北韓亦都存在爭議的海域。陳文甲指出，各當事國根本不認同中國可以依照海警法在爭議海域履行職權。過去一年來，中國罔顧國際規範，執意在該等海域維權，招致反對是必然的，甚至可能引起海上糾紛。2021年1月31日的清晨，两艘中国海警局船只在尖阁诸岛海域航行，逼近日本船舶，遭到日本海上保安本部的警告，要求驶离。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2月1日的记者会上面说，对反复驶入领海感到非常之遗憾，在做到警戒监视万无一失的同时，将冷静且坚决地应对中国。日本防卫相岸信夫亦都在记者会上面强调，不能够允许针对日本固有领土尖阁诸岛的行动。对于中国施行海警法满一周年，岸信夫表示，无论施行前后都是关注中国舰艇的动向，将会继续进行警戒的监视。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表示，中日关系在美国印太战略承认之后越发恶化，它的原因是中国持续提升它的军事建设，并不断地增加突破第一岛链直达西太平洋的频率，控制第一岛链水域的意图甚为明显，而日本是第一岛链之中围堵中国的关键。
从2012年之后呢，这个日中呢就因为尖阁诸岛的主权争议呢而关系恶化，因此呢中国利用这个海警法加强在尖阁诸岛的执法行动呢，除了传统的领土主权问题外，还牵涉到安全问题。
陈文甲说，自从2012年之后，日中就因为尖阁诸岛的主权争议而关系恶化，因此中国利用海警法加强在尖阁诸岛的执法的行动，除了传统上的领土主权问题之外，还牵涉到安全问题，而尖阁诸岛亦都是中国突破岛链封锁的地点。海警法实施之后，中国为了彰显对尖阁诸岛的主权，几乎是常态性地在该海域外围保持3-4艘海警船舰，并追逐在附近作业的日本渔船，引起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舰前往迟缓。陈文甲指出，一旦双方船舰短兵相接，中国可能依照海警法中规定的职权对日方船舰使用武力或者冲撞。虽然日方已经在近10年加强装备，但是中国海警船的吨位远大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舰，日本为了保护保安厅的船只，可能出动海上自卫队支援，届时中国海军船舰必将迟缓，进而造成双方的军事冲突。自从日本在2012年将尖阁诸岛国有化开始，海上保安厅已经扩充配备至51艘大型的巡逻船，预估到2025年度将会增至81艘。考虑到加强包括尖阁在内南西诸岛的防卫力，海上自卫队亦都开始加强部署新型护卫舰等的装备，构建54艘护卫舰和22艘潜艇的体制。目前日本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的预算都持续增加，但是和中方的装备增长速度相比仍然差距甚大。据2020年底的数据显示，中国海警局 擁有131艘最大排水量的1000噸級以上的船隻。日本的自衛隊高層表示，中國船艦的增速驚人，日本人員方面亦都有不足。對此，明治學院大學法學部教授學田信表示，日本海上保安廳擴充編制和裝備的速度和規模不可能跟中國相比，因此日本必須提高應對各種局勢的能力。因為根據中國海警法之中明確規定的海警組織形式和權限，中國海警可視為兼具海上執法機構和軍事機構的雙重功能，而且從外部無法判斷中國海警的實際的狀況。他說由於在爭議海域隨時都在發生變化，要判斷進而決定以海上執法活動抑或是以直接涉及軍事安全活動來處置，其實並不容易。即使是這樣，日本並沒有坐壁上觀的選擇，無論是海上執法活動抑或是國家安全活動，他們都必須更加謹慎並充分地應對。以尖閣諸島來說，日本需要事先掌握周邊海域可能出現的情況，確保每一種假設情況發生的時候都有能力妥善有效地應對。有些情況需要政治決策，有些需要在危急情況之下作出決定的政治的承擔，而且亦都需要釐清在這樣的情況才是危機狀態。學田信指出，中國海警試圖混淆對方的判斷，拖延對局勢的反應，以模棱兩可來到取得優勢，是日本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日本防衛省高層指出，中國海警法使到各國提高了警惕，因此對中國來講亦都有所損失，強調中國的弱點是在於無夥伴。日本近一年數度和歐洲各國艦艇在日本周邊開展聯合軍演，英國派遣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打擊群長期部署在西太平洋，法國、德國和荷蘭亦都出動了艦艇和美軍、日本自衛隊等實施聯合軍演。此外，越南和菲律賓強烈反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擴張行為，澳大利亞更與英美成立印太地區第一個軍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 AUKUS， 計劃引進核動力潛艇以牽制中國在它的印太地區的擴張的行為。台灣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第一副會長陳文甲認為，南中國海的議題近年白熱化之後，以美國為首的印太區域諸國的介入強度越來越大，日本已經放棄美中之間扮演關鍵第三者的政經分離的模式，轉而協助美國聯合主要國家共同建構區域聯防，加大對中國的戰略阻嚇。
安倍政權呢，為因應海警法的法理威脅，確保日本國家安全與利益，必然这个积极执行美国对中国实施这个离岸制衡战略。
陈文甲说，岸田政权为了因应海警法的法理威胁，确保日本国家安全与利益，必然积极执行美国对中国实施离岸制衡战略，全力配合美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西太平洋以及印度洋连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及欧盟的战力支持，藉由聯合軍演提升盟國的責任，分攤美國在印太區域的軍事投入。陳文甲又指出，美日同盟是美國最堅實的夥伴關係，現今美國亦都希望日本在印太地區擔負更重要的角色，日本今後將更加積極聯合國際夥伴對峙海警法造成的威脅，亦都使到日本和岸田文雄個人在國際舞台上面更具分量。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学田信表示，为了防止中国继续在邻近海域进一步以武力改变现状，除了联合演习之外，日本需要在外交、军事和海上执法等各个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他说，虽然美日等国都曾经对中国的行为有过很多的正式的外交抗议，但是事实证明，仅是靠口头沟通很难缓解或者阻止中国已经在进行或者接下来要做的事，看起来当局强势到无法沟通，因此 不单止是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的成员，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连欧洲国家近年来都对亚太的争议海域感到紧张，因此他们愿意派遣军舰参加联合军演。他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指标，应该继续这样的合作，并且延伸到更多的层面。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和台北发来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大陆不断施加锐实力，从投资一带一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到以建设安全城市为名输出监控设备。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不断增加，外界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去非洲大陆的大部分角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法治华盛顿报道。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近期举办的一系列的活动中，来自非洲国家的研究者审视了中国在他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力的不同方式，并且在各自的报告中对中国的侵略性存在提出了担忧。建筑行业是推动赞比亚经济发展的主要领域，该国继续投资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而作为其经济发展议程的关键部分，当地建筑部门吸引到中国公司的目光，亦都滋生了腐败。来自赞比亚的利库卡是一名反腐败倡导者和研究人员，他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建筑公司通过本国政府补助获得到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仲存在着普遍的贪污腐败。利库卡的研究显示，中国公司压低了当地的价格，并以低过 10% 的利润率运作，而建筑业的平均利润率为 15% 到 25%。 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中国公司可能会在整体的投标价格上压低竞争对手多达一半。然而，虽然一些中国承包商为了赢得到合同出价很低，但是最终的合同金额通常由于后续的变化和价格上涨而被夸大了。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双边基础设施融资方，占2018年的基础设施融资总额约四分之一，在赞比亚提供了近 85% 的道路修复项目资金。在大型公路项目中，选择中国承包商往往作为获得中国融资的附加条件。报告指出，除了通过双边安排促成的贷款融资之外，来自中国公司的供应驱动型融资 CFI 亦都在增加。那就通常意味着赞比亚政府无力为一个公共项目预先付款，就同意承包商以有竞争力的利率去筹集资金，而政府则承诺按照商定的条款偿还资金。利库卡表示，中国承包商积极游说赞比亚职能部门和专门机构的官员提出特定的项目，并承诺为项目的实施提供度身订造的贷款，但这些项目往往不是国家优先事项，而且設計過度，價格虛高。他說，海外投資活動主要與中國政府的政治考慮而非商業目標有關的。關於在哪裏投資和支持哪個部門的關鍵決定，是基於加強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以及擴大其國際貿易關係的考慮。來自中國的投資往往包含了未知條款和條件的，为中国通过投资在赞比亚获得地缘政治利益，并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力提供了可能。报告称，中国贷款人未有明确地披露附带的条件和条款，使得到利益相关者，例如是传媒、赞比亚议会和公民社会，都没办法清楚地了解赞比亚政府做出的承诺。赞比亚在2020年成为非洲大陆首个在新冠疫情期间拖欠主权债务的国家。该国正在这里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谈判，试图获得到贷款的援助。 而作為完成債務重組的一部分，讚比亞從中國獲得貸款條件必須更公開透明。據中非研究所去年對貸款數據的分析估計，讚比亞對中國政府和民間貸款者的債務就高達66億美元，幾乎是該國前政府所披露數額的兩倍。除了在非洲大陸投資基礎設施，中國還積極輸出監控設備。非洲東部島國毛里求斯曾經被譽為非洲民主的典範，亦都正式成為這種技術的犧牲品。毛里求斯大學副教授、非洲可持續民主選舉研究所主席卡薩拿在一份報告中質疑在這個島國推廣智能城市的必要性，並批評毛里求斯政府和中國的交易缺乏透明性。他寫到，毛里求斯安全城市項目類似於非洲各地的其他項目，與監視和控制密切相關。中國的老大哥模式是不是正在一個被稱為民主燈塔的島國去展開呢？為什麼要推行這些這樣的項目呢？他為哪一個服務的呢？他是不是會使到自由倒退呢？根據毛里求斯當地傳媒的報導，在安全城市項目的部署之下，近3000個智能視頻監控錄影機被安裝在近1500個不同的地點，還有140台的攝像機安裝在高速公路和其他主要道路沿線。卡薩拿的報告顯示，毛里求斯政府和中國貸款協議從2018年生效，為期20年，估計耗資4億5500萬美元。這些監控設備主要來自華為、中興和海康威視等中國科技公司。然而至今為止，未有公開披露毛里求斯電信和警察與中國貸款方的合同期限，亦都不清楚哪一個來到儲存和最終控制這些公民信息數據。卡薩拿說，這種不明確的情況很容易使到數據被操縱和濫用，對那些珍惜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的人來說是一個嚴峻的前景。從2017年開始，毛里求斯在全球民主指數的排名不斷下降，該國政府引入了一系列被視為專制的措施，記者和反對派議員被逮捕和驅逐。卡薩拿認為這個與安全城市的佈局時間互相吻合，在中國提供有吸引力的貸款，宣揚促進數字主權的背景之下，中國的安全城市項目正在非洲迅速展開。撒哈拉以南非洲有12個國家啟動了安全城市計劃。卡薩拿說，對於中國幫助非洲離合數字鴻溝的精心策劃的言論，需要以謹慎的熱情來到看待。非洲的數據基礎設施正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儘管石油生產佔了南蘇丹國家收入的九成之上，但來自石油公司對油田的污染使得到生活在產油地區的大眾處於危險之中。南蘇丹傳媒天主教廣播網主任、前傳媒發展協會主席戈奇在一份報告中表示，自從幾十年前中國的石油公司來到南蘇丹之後，大量的油田就被污染和破壞。他援引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說，他們不關心廢物管理和環境保護，他們想要更加便宜的價格，而且協議不透明，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在這裡提供服務和環境友好方面簽署了些什麼。這位分析人士還指出，中國的石油公司不願意遵守南蘇丹石油部門制定的相關法律，逃避對社區污染問題的責任，他們不想實施這些政策，最近還拒絕了全面的環境審計，說這些是西方的想法、美國的想法。在2011年南蘇丹公投獨立之後，中國的石油公司就繼續成為該地區最主要的石油勘探和開採方。鑑於石油是南蘇丹政府最大的經濟收入來源，那就給予了中國在當地的話語權。報告指出，南蘇丹產油地區的當地居民對傾倒在他們家門口的化學品和廢料的危險性缺乏認識，這些化學品和廢料與水井和池塘中的水混合 被社區居民用於家庭用水。據當地非政府組織利羅河健康與環境倡議的不完全統計，在南蘇丹產油區上利羅州和團結州就有超過218名兒童因為石油污染而天山畸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法治華盛頓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詹姆斯麦迪逊108年当选美国总统，连任两届。第一届任期困难重重，要解决杰斐逊遗留下来的外交难题和英国日趋紧张的关系。他的第二届任期因为战争更加是如履薄冰。詹姆斯麦迪逊103年3月4号在华盛顿特区宣誓就职。华盛顿的居民对新总统走马上任感到兴奋，但是美国人民对麦迪逊的领导能力并不确定。当时的法国驻美大使对麦迪逊评价很低，他曾经讲过，麦迪逊是聪明人但是很软弱，他从来都知道应该怎样做但是不会采取行动。同前三任美国总统一样，麦迪逊的内阁成员很少，只有一个国务卿和一个财政部长。麦迪逊决定给阿尔伯特·加勒廷留任财政部长，因为没有其他人比他更熟悉美国的财政问题。出于政治原因，麦迪逊任命了一位参议员的兄弟罗伯特·史密斯担任国务卿。麦迪逊对史密斯的能力并不关心，因为他准备亲自打理美国的外交政策。前总统杰斐逊任期内最棘手的外交问题是英法战争，英国和法国都拒绝承认美国的中立，都想尽方法防止美国和敌对方的贸易，插手美国航运，英国海军有时捉走美国的水手。杰斐逊下令禁止和欧洲做生意，但是未能够制止美国遭遇的敌对行动。麦迪逊当选总统时，英国和法国还在交战。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取代贸易禁运，这项法案叫做非交往法案。法案禁止和英国与法国的贸易，但是授权麦迪逊总统，一旦哪个国家停止干涉美国船运，就可以重开贸易。麦迪逊原本希望这个法案可以迫使英法两国承认美国的中立，因此他既不想卷入战争，亦不想放弃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自主权。麦迪逊就职一个月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戴维·厄斯金接到英国政府的命令，他表示英国政府叫他全权处理英美之间的分歧。厄斯金说，如果美国放弃非交往法案，英国就停止扣押美国的船只。但是他没有说明英国政府的附加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美国要继续对法国执行非交往法案。另一个是英国有权扣押违反规定和法国做生意的美国船只。厄斯金称这些附加条件为建议，并没有强迫美国接受。4月19号，麦迪逊总统宣布英美两国达成协议。他表示美国将恢复和英国的贸易往来，协议的达成令美国人民欢欣鼓舞。从表面看，麦迪逊就职不够两个月就解除了战争的威胁。按照协议，美国6月10号恢复和英国的贸易往来，几百艘商船驶离美国港口，和英国的关系似乎恢复正常。麦迪逊总统决定夏天返回维吉尼亚州山区的家中避暑，但是他刚刚到屋企就收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英国政府拒绝接受厄斯金和美国达成的协议。英国报纸说，这份协议不符合英国政府的要求，厄斯金违背自己的使命，已经被召回伦敦，由弗朗西斯·詹姆斯·杰克逊接替他的职务。 麦迪逊总统秋天返回华盛顿的时候，英国驻美新任大使弗朗西斯·詹姆斯·杰克逊已经上任一个月。麦迪逊得知美国国务卿史密斯和杰克逊的会谈毫无进展，因此决定亲自出马。他想知道英国到底为何不肯接受协议。麦迪逊下令双方停止谈判，一切联系都采取书信方式。英国驻美大使弗朗西斯·詹姆斯·杰克逊在信中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旁敲侧击地指责美国在谈判时耍手段。麦迪逊最后决定停止一切联系，杰克逊随即离开华盛顿返回英国。英法两国的贸易难题并没有因此消失。1810年初，国会开始讨论一项新法，经过几星期的辩论，国会参众两院达成妥协，新立法取消了针对英法两国的非交往法案，允许美国和任何国家通商，但是同时授权总统可以随时宣布禁止与英国或者法国的商业往来。这项法案经麦迪逊总统签字后生效。美国和英国的关系1810年间并没有出现改善，麦迪逊总统再次决定从1811年3月开始停止和英国的一切贸易往来。不过贸易并非两国之间唯一矛盾，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英国帮助某些美国印第安原住民和美国作对。随着美国向西部和北部的推进，政府与各印第安部落达成协议，划分哪些是印第安人的领地，哪些是白人可以开垦定居的地方。但是白人定居者时时违反协议的规定，当时的肖尼印第安人酋长特库姆塞决定采取行动，他带头团结印第安各个部落，帮助他们抵御白人。美国西部很多人都认为加拿大的英国人是特库姆塞的后代，因此要求与英国开战，彻底消灭印第安部落的势力。这个时候美国正赶上国会换届，新一届国会成员不愿意妥协，主张通过战争来捍卫美国的利益，因此被称为战争鹰派。新国会很快通过了多项议案为战争做准备，其中一项议案扩大了陆军规模，增设25,000名正规军和50,000名志愿兵。而同时美国国务卿亦换了新人，麦迪逊总统一直对罗伯特·史密斯的工作不满意，而且亦不信任他，不能够肯定他是否会100%的支持政府提案。麦迪逊因此希望自己的好朋友当时的维吉尼亚州州长詹姆斯·门罗出任国务卿，门罗欣然接受。当时因为关系紧张，美国没有向英国派驻使节，麦迪逊总统和英国驻美大使杰克逊切断一切联系之后，杰克逊返回伦敦，美国驻英使节平克尼亦离开英国打道回府，英美两国逐渐走向战争的边缘。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公园散步，最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令到 Larry 感到非常担心。今日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do or die 以及 to crater。
Well, Li Hua, I'm glad to hear that you're enjoying your job, but I can't help worrying about the overall economy. Last night, I was out with my friend Tom, you know?
我记得 Tom, 他还在那间电脑公司做吗？
Tom lost his full-time job last month.And now he has only a part-time job at his local gym.
真是惨了，边个会想到做电脑呢一行都会失业的？
That has happened just as his relationship with Sarah, his girlfriend, is reaching a crucial stage. Sarah is about to get her degree this June. For Tom, this is a do-or-die year.
Do or die? Tom 还有重病？乜佢真系咁唔好彩啊？
No, do or die just means that Tom faces a key moment. he has to decide how he wants to handle his relationship with Sarah.
Oh, 你是说 Tom 决定要同女朋友 Sarah 的关系，这个同佢被公司裁员有直接关系咩？
If he does nothing, Sarah may find a job and move to another city. If he wants to keep their relationship, he might decide to propose to her. But how can he, with only a part-time job?
哦，我明啦。如果 Tom 而家唔求婚 ，Sarah 毕业之后可能会喺外地揾到工就搬走。如果求婚 ，Tom 而家又啱啱失业，冇经济能力。
That's it exactly. Tom's situation is one of do or die.
咁你觉得 Tom 喺呢种 do or die 嘅情况之下应该点做啊
？That's a tough call. Tom is doing everything he can to get a new job, but the job market is really tight now.
系啊，而家揾工真系好难啊！就连好多华尔街原来年薪十几万嘅经纪都要屈就去做一啲低薪嘅工。
If Tom keeps his part-time job, perhaps he can slowly save up enough for an engagement ring by the time Sarah graduates.
呢个可能系最好嘅权宜之计啦。哎呀，唔得啦，出边好冻啊！我哋去对面嗰间咖啡室去坐下啦。
That was a good idea.
饮翻杯热咖啡，我先至慢慢暖翻啫。诶，你继续讲啊。Tom 点解会被公司裁员嘅
？Last November, business at Tom's company began to slow down. They tried to cut costs first by not hiring new workers, then by asking the employees to take off every Friday without pay.
公司要雇员每个星期五休息，咁讲 ，Tom 唔系仲可以做四日工咩
？That's right. Tom still had his job at first, even if he was earning less, but it didn't work out.The company finally cratered and had to let everybody go.
Cratered? 诶，乜嘢叫做 cratered?
It means that the company went bankrupt. You see, a crater is a hole or pit in the ground, such as is caused by a bomb or a mine that has exploded.
Oh, crater 就是中文里面讲的弹坑，这个同公司倒闭有咩关系噶？
If the company fails, it may be said to have a crash landing. And if the landing is uncontrolled, only a crater may remain.
我明啦，即系话公司倒闭就好似飞机硬着陆，如果控制得唔好，最后只会剩翻一个大坑。I hope my company never craters. Hey, Larry, 你哋公司而家情况点啊？有冇可能 crater?
I hope not. Usually there are warning signs before a company fails, such as cost-cutting measures.
系啊，倒闭都有先兆嘅。我听讲旧年美国好多大公司为咗削减开支。取消年底的圣诞 party， 甚至减少超级杯的广告费添。
I'm afraid that this year and next will bring very tough times for many people and companies too. Even big car companies like GM and Chrysler face major problems. For them, it's also do or die.
咁政府雇员呢？佢哋应该冇事啩
？Generally, Americans believe that government jobs are stable.Because the government will never crater.
但系我听讲加州政府为咗悭钱，要求雇员每月第一个同第三个星期五唔好翻工，呢个就损失咗十六个小时嘅人工啦。
Yes, but they still have their job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do or die， 意思咧就系指生死关头；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crater， 意思就系指公司倒闭。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